气候变暖的时代已经终结，人类开启了气候沸腾时代。全球大概有8个星球边界，已经有7个被超越了。虽然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说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我们在行动上跟不上这种承诺，也跟不上气候变化的速度。
世界首富啊，都是在逃离地球飞向太空，地球就真的没救了。
气候经济创造新的经济产业，带来新的就业， ESG 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个投资的方向。
减碳或者是达到零碳，是不是我们当前解决气候环境问题的一个最佳的路径？
这并不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部。全球的人均碳排放是4吨，中国人均碳排放是9.2吨，全球排第4。
个人的行为中哪一种碳排放量最大？
消费端的碳排放会占到50%左右。
气候变化既然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那我干脆就躺平吧，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
未来每个人都要有碳账户，每个人能排放多少碳，你是心里有数的。
嗨，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资本论》，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播冰洁。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要先插播一则小提示。在上期节目播出后呢，有不少听友留言询问该如何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我们呢也做了一些优化，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页面找到微信号，加陌陌微信备注资本论进群。好，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想我们的听友们一定都关注到了华北的强降雨和洪涝，那也进而引发了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的持续讨论。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元峰王老师。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和您聊聊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相关议题呀。王老师和我都是长期生活在北京，那今年夏天呢，对于北京来说非常特殊啊，先是连续几天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然后又是连续强降雨引发的这个洪涝，那现在还处于这个灾后救援之中。其实不光是北京，过去这几年呢，高温热浪、洪涝灾害这些极端天气在全球范围内都不断的出现。我想我们的听友们不管生活在哪，应该都能切身的感受到它的威力和严重性。王老师，您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的专家，您怎么看我们当前面临的这个气候危机呢？
我觉得首先啊，您提这个问题叫气候危机，还不是用一般的气候变化，我觉得就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点出来了。前段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说了，就是气候变暖的时代已经终结，人类开启了气候沸腾时代。这就说我们原来所关注的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一个切切实实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了。 Global warming 变成了 global burning， 它带来了极端的高温，极端的气候，就是暴雨、干旱、极端的严寒所衍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极端灾害，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重大的损失。而且呢，我想说，就这种气候危机只是人类所面临人和自然关系危机的一个指标。2021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一个报告叫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就指出人类正面临3重危机，就是一个是气候危机，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呢，也是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就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还有个就是环境污染的危机。这个达沃斯论坛啊，大家知道都非常有名的世界经济论坛，他们每年都发布全球的风险，他就指出人类所面临的短期风险中，气候风险、环境风险占人类风险的前几位，而如果10年的风险主要都是气候环境方面的风险。所以这个气候危机代表着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危机非常突出。
嗯，我想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刚刚从这几年的这个疫情中走出来了，没有想到还没有松一口气，接着扑面而来的就是接踵而至的这些重重的危机。
现在人类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8月15号中国要设立是第一个全国生态日。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生态日呢？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 面临巨大的挑战。原来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是吧？2021年有郑州的水灾，去年有成渝地区的极端高温，今年在我们，如果大家是华北地区的朋友，北京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暴雨，极端暴雨的影响，比2012年721的暴雨事故降雨量还大。所以我就说，这种气候危机已经越来越走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
没错，我们谈论的这个事情不单单是说发生在我们国内的事情，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巴黎协定它设定的一个目标是把全球的温度升高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度，而且努力的控制到最好不超过 1.5摄氏度。那根据 IPCC 最新发布的一个第六次的评估报告，不但控制 1.5 度的这个目标可能落空，甚至是要把升温幅度控制在2度以下可能也难以实现。那人类面临的这个包括气候在内的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危机，包括您提到的其他的二重的危机，这三重危机从根本上您看是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您这个问题啊，包含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是否气候危机到达了临界点，第二个就是产生的原因。所谓的临界点就是我们原来要把温升不超过两度并努力不超过 1.5 度，如果全球温升达到 1.5 度，它会对全球数十亿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对全球的地球生态环境系统带来不可逆的影响。而最近世界气象组织今年在五月份发表的报告认为，全球在未来五年内有2/3的可能性气候变化超过 1.5 度。现在全球温升大概在 1.13 度左右，离 1.5 度只有那么 0.02 度的距离了。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未来我们如果不大力进行减排的话，我们很有可能突破 1.5 度这个临界点。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之所以产生气候危机、气候变化，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这种温室气体对全球的气候产生了影响。所以的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人类的行为造成了，我们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的环境、对气候、对我们人类社会的自然环境的方方面面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果再聚焦一点的话，是不是可以主要理解为是人类经济行为，或者是传统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自工业革命延伸而来的这个生产的方式啊，经济的活动的这个方式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气候变化，然后一步步的演变为今天的危机。
可以这么说，就是大家首先觉得气候变化是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这种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是今天一天造成的。要看到，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视野中来看，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我们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有废水啊、固体废弃物啊，包括其他的个气体排放，对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如果要深刻的应对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我们过去250多年的经济活动的理念方式做深刻的反省，做深刻的变革。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现代化，不能仅仅是追求我们经济获得效益，还要考虑到我们这种活动是否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就涉及到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理念。
从结果来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速度，尤其是温升的速度，已经越来越迫近到巴黎协定所提到的这个 1.5 的升温的临界点。那地球现在的这个冷热调节的能力是不是说减弱了？
过去工业革命250多年来向大气中排放了将近 1.6 万亿吨二氧化碳，那么这些二氧化 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的污染物，使我们的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非常大的退化和破坏。国际社会啊，他们现在有一个词，就是说叫星球边界，叫 planetary boundary。 星球就是我们居住这个星球， planetary boundary 就自然边，星球边界。
嗯，怎么理解？
所谓就是所谓星球边界，就是人类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它有几个边界嘛，就是你比如气候边界，也就是我们在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超过一定浓度，这个边界就被超过了。你比如我们这个海洋的酸化程度，这个酸化到一定程度，这个地球就很难恢复了。你比如我们整个这个生态环境系统，就是人类的大土地，如果被人类活动所叫扰动的面积超过了 30% 了，那么我们这个未来这个地球系统就很难恢复。包括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到一定程度，这个就很难再恢复。所以这个全球的科学家呀，他们大概在60-70年代开始就开始研究地球的这些所谓的星球边界有几个，哪些已经被突破了。那么今年呢，大家知道在全球最有名的这个自然杂志 Nature 上发表了一个文章，他认为全球大概有8个星球边界，已经有7个被超越了。地球如果很多星球边界不被超越的话，地球它的自我恢复能力还是能够恢复，但是现在由于人类的行为现在越来越突破星球边界，对生态，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就是在地球自我恢复的能力确实在减弱。
嗯，
这是有科学上科学家研究成果已经显示出这一点了。
嗯，如果是说地球本身的这个修复能力或者是调节能力它在减弱的话，那之后人类所做的一切的补救措施有可能让它再回到原来的状态吗？还是说只是减缓它的这个恶化速度？
您这个提的问题是个非常好的科学问题。我以咱们大气这个浓度，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这个边界啊，现在呢你比如 1.5 度大家认为是个临界点，那么 1.5 度这个临界点如果被超过了以后，它呢如果人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它还是能够使这个温升再回到 1.5 度以内的。
嗯，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这种星球边界都能恢复的。你比如冰山的融化，
嗯，
是吧，那要再恢复要多少年以后才能够被恢复来，以后要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你比如我们原来说的极地的臭氧洞，臭氧那个洞，这也是一个这种对生态环境的一种破坏。如果也就把它作为一个星球边界的类似指标的话，它最后修复呢，现在可以修复，但是要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我们要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
好，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从2015年的这个巴黎协定，还是去年召开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全球各国也都在试图的主动谋求合作来遏制这个气候恶化的一个势头，而且政府间的这个合作也一直在展开，技术也在不断的革新。为什么气候问题好像还是在我们的感受中还是愈演愈烈？
我们这个巴黎协定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1次会议上 COP21 上制定的。
对，
是在1992年联合国签订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进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那么今年要召开第28次。也就是说从1992年到现在，人类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若干协议，其中有3份像巴黎协定这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可是这些协定实事求是讲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包括我们现在巴黎协定，也就2015年8年前所制定的这个不超过2度或 1.5 度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呢？首先是就是我们全球这个框架公约它的执行并不有力，虽然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说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我们在行动上跟不上这种承诺，也跟不上气候变化的速度。那么为什么大家说了又做得不够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它是一个没有很大法律约束力的这样一个公约。
嗯，还是靠自觉。
对，你比如当年我们有京都议定书，
嗯，
这是在1997年京都伊豆书签订后，美国加拿大后来就退出了，退出了也没有什么惩罚性措施。然后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后，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又推出了巴黎协定，也没有些什么对他的约这个惩罚性约束性的指标。所以我觉得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这个机制的约束力啊确实还不够。另外呢，我觉得还要说一点，就是世界很多国家政策制定者还有社会的很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够，觉得气候变化可能没那么严重，觉得在经济发展上相比要把气候变化往后放一放，这些都导致了人类社会没有很好的应对气候变化。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的优先级和合法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说气候变化它是一个涉及到全球的问题，那这里面就涉及到发达国家，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那一些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他可能觉得当前的生存问题或者是发展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那气候保护或者是改善这个环境相对来说这个优先级就要靠后。而发达国家的话，那他可能已经走到了前边，他现在要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气候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讨论环保问题讨论这个气候危机的问题上，欧美这些国家的这个声量要更大一些，民众之间的这个讨论也会更多一些。
是这样，您提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吧好像就是富裕国家更专注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呢更关注发展。发展中国家有时候也说，是你们发展了把气候污染把气候变化这个给这个平衡给破坏了，
转移到了其他的。
对，现在呢你让我们来
还要一起负这个责任，
节能减排。
嗯，
这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啊一定要走出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好像就是我现在发展经济必须得要来这个排放温室气体，这样的话我就现在有一个这个，其实从西方国家的发展的案例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看西方国家他们过去他的发展就是经 GDP 上去以后必须得依靠化石能源的消费，得依靠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西方国家它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的脱钩，他们已经做到了。而中国过去十年呢也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这样，年均增长 GDP 为 6.6%， 而我们却只用了每年增长能源消耗 3% 支撑了这个经济发展的 6.6%。就说明什么呢？大家不要把这个看成什么呢，就是我要是想节能降碳就没法发展经济，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当前的技术发展的情况下，人类能够实现西方国家走过的历程和中国正在走过的历程已经显示，我们不依靠传统的化石能源，不依靠排放温室气体也能够做到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发展还是要发展，但是呢我们依靠新的不排放温室气体的能源来支撑。所以我觉得这个矛盾不是说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在经济发展和环境影响的一个关系上呢，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曲线叫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呢，环境污染的程度比较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呢，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加剧。但是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达到某个临界点或者拐点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好像又由高趋低，环境质量也逐渐得到改善。因此呢，很多人相信随着你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很多国家的环境问题会好转。那放到今天的这个气候危机问题上，这套理论还奏效吗？
您这个问题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经济学问题啊，不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呢，对于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个事儿并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最早是个经济学，这是一个我们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在讲收入和分配公平的这些个关系，也就是说随着你这个全民收入的提高，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收入分配差距会比较大，但是我们这个整体收入都提高以后呢，分配的差距就会减少。第一，即使这件事儿在经济学上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证明，那么在环境领域这件事儿更没有得到广泛的证明。你比如我说，那你说美国是不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一吧，人均 GDP 在全球排靠前吧，那么现在 美国今年也受到了极端高温的影响。由于这个加拿大山火，美国很多城市都受到了环境污染，美国自身也有很多环境污染的恶性事件，今年也发生了。欧洲也一样啊。所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第一，并不存在所谓的气候或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美国、欧洲都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和区域之一，他们也在承受气候变化的非常大的影响。他们自身也有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生态环境保护这根弦，应对气候变化这根弦，不是说要等到我们经济发展好了才要做，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做，而且要全球共同来做。欧美国家的例子已经表明，不是不能把它放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必须现在就要积极行动起来。
正如您所说的，就是不能等它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了之后，你再去亡羊补牢，而是我们需要去未雨绸缪，面对愈加严重的这个气候危机，提前的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把它融入到你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其实全球也在寻找一些应对之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群体，也就是世界首富阵营。我们能看到这些个体的这些首富们的应对之策也非常的引起大家的关注。马斯克他在积极的开发外太空的这个 X-Space， 那贝索斯呢要投入巨资开拓太空探索，觉得这个世界首富啊都是被我们称为人精的这一个行列，他们的解决方案似乎好像都是在逃离地球飞向太空，是不是说深陷到气候危机中的这个地球就真的没救了？
我想谈两个观点。第一呢，对于马斯克的探索，对于贝索斯他们的探索，我不反对，我觉得那是人类那些他们的科技的先锋在为人类探索一种出路的可能性，这个所有的可能性我们都鼓励，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鼓励，就是不能鼓励气候悲观论。虽然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很严峻，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丧失希望，我们不是要逃离地球，而是要积极努力把我们所处的不利局面把它扭转过来。首富们他们的探索有一定的意义，对人类的未来何去何从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千千万万上亿的普通百姓，我们要立足当下，只有大家共同行动起来，我们才有积极把这种不利的局面扭转过来。我刚才讲了，即使我们有短期超过了 1.5 度这个阀值，只要我们积极的节能降碳，把温室气体实现了碳中和，我们还有可能回到 1.5 度之中。所以现在就说大家关注他们这个首富的探索可以，但是我们更要全民行动，立足当下来解决我们的气候危机问题，而不是要逃离。
对，有的人他负责的是仰望星空，但更多的人他可能是要脚踏实地的解决一些还在地球层面上的一个问题。就像您刚刚提出有一个解决方案是说减碳，其实我们会看到在首富群体中也有例外，比尔盖茨就是这场全球气候行动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2021年写过一本书叫《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您跟这本书也很有渊源哈。他就提出了一个碳净零的目标的路径和技术创新，我觉得这个思路跟您所说的这个减碳是一致的。而且呢，他还提出了一个气候经济的一个概念，您待会儿可以跟我们阐述一下。那您长期呢研究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哈，减碳或者是达到零碳是不是我们当前解决气候环境问题的一个最佳的路径？
实现碳中和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必须把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在全球范围内在未来30年左右把它国际上叫净零排放，我们叫碳中和。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把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都降低零，你比如中国大概现在一年排放100到110亿吨这个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到2050年或60年实现碳中和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排放减到10吨，就是我们110多亿吨减到最后我们还有十几亿吨20亿吨，然后我们剩下怎么办呢？我们剩下靠我们的这个森林碳汇它可以抵消一部分 二氧化碳排放，所以就实现了净零排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尔盖茨之所以提出气候经济，就是我们未来的经济它会给我们创造新的经济形态，创造新的经济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就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部，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它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叫减缓，叫 mitigation， 那我就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另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叫气候适应 adaptation。 什么意思啊？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来了，你在那一方面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同时，要注意到这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啊。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好，这场暴雨也不至于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城市热岛效应降低或消除，长渝地区去年也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高温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抓温室气体减排，这叫气候减缓，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建立气候适应城市和社会，高温适应城市和社会，或者我们叫气候韧性，叫 climate resilient society 或 climate resilient city。 不要因为我们全球国家提出了碳中和就忽视了我们目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嗯，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个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型的问题。那原来大家可能担心的更多的是，那现在其实呢全球范围内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经济相对来说发展比较平稳甚至疲软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所以呢如果是现在大家把精力都放到去改善环境，去着手改变这个气候上，那会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一个节奏？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是说，在你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可能为经济的复苏经济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机遇，比如就像您在回答这个比尔盖茨的问题上提到了气候经济的一个问题，也涉及到了一个能源和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型。比如比尔盖茨他就认为说，与零碳产业相关的行业会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一个经济的机遇，那能在这些领域有突破的国家将是未来十几年引领全球经济的国家。您觉得在应对气候危机的行动中会带来哪一些产业或者是就业机会的出现？
我们要看到经济发展不一定非要依靠我们原来传统的化石能源。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经济社会我们要转型啊，要转向绿色低碳循环，它会带来新的机遇，还会产生很多新的产业。国家发改委啊，就对我们未来会有新的绿色产业，他认为指出了有六大类，一类就是节能环保产业，一类叫清洁生产产业，还有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和绿色服务，六大类。
嗯，
通俗的说一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要搞应对气候变化，要从化石能源转到这个可再生能源。大家知道过去我们的这个发电都是靠烧煤然后水电，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发电就要靠光伏、风力、氢能、地热能发电和供热，这些产业以前是没有的，但是呢未来要搞应对气候变化就要大力发展这些，这些产业就会发展起来。举一个大家感受到的例子，新能源汽车。过去我们开车都靠燃油车，那我们现在由于绿色低碳转型就产生了新的汽车产业，这个新的汽车产业它未来壮大以后会替代原来的汽车产业。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你比如马斯克这个特斯拉，这个特斯拉刚刚出现的时候啊，传统的车企都看不上它，包括特斯拉到中国来是吧，很多人也不一定瞧得起它。可是特斯拉现在的市值，它这个作为电动汽车的市值，它的市值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0000亿美元，它的市值是排在它后面10家汽车车企的总和还多。而且你围绕电动汽车还产生了你比如充电服务等一系列的产业。所以应对气候变化，比尔盖茨说的气候经济学，或者我们说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它会带来很多过去没有的产业，会使你经济发展有新的动力，有新的就业。所以呢大家要看到，不要消极的看待应对气候变化，觉得哎呀它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不仅仅如此，它会对经济有新的刺激。而且呢这种绿色低碳产业 与我们新的科技，比如智能科技、人工智能等耦合在一起，它会带来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带来新的就业，会有很多人在这个新的领域就业。
嗯，对，就像您前面已经提到了，是说在这个新的产业涌现的这个过程中，新能源车的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就是它在中国这一个巨大的市场的一个空间。那您觉得我们再延展一下，国内在这个能源转型或者是在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国内的这个优势还有哪些？
这块啊，实际上中国做的还是很好的。我们在向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很好的成绩。刚才我说了这个电动汽车，电动汽车，中国的电动汽车销量连续8年全球排第一。
嗯，
中国的电动汽车总量，去年中国大概是生产了700万辆电动汽车，销售了688万辆，这个数占全球的一半还以上。所以大家看，我们在全球绝对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光伏产业，我们的风力发电产业都是世界排第一位的，而且它这个领先量比第二位的国家都处于非常大的领先量。
嗯，
还有呢，其实在所有交通运输方式中，铁路呢它更比公路还能节能降碳。
对，我正想提，就是高铁的这个发展其实是一个在节能方面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果。
对，这个中国的高铁是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中国这些经验对全球节能降碳取得了非常好的经验，对于支撑甚至支撑发达国家节能降碳，对于给发展中国家向应对气候变化向零碳经济转型也都会有很好的经验很好的支撑。当然我们这个中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也不容否认。对，
嗯，好。其实从企业来看的话，也能看到这几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 ESG 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共识。那最近金融投资啊、研究和监管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上市公司是否已经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影响之中。也就是说，一家上市公司它的这个财务状况，在其实体经济、金融和政策环境中，有没有受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个影响。我知道您也长期的关注就是企业端 ESG 它的一个情况，您觉得目前国内的公司在 ESG 方面的一个表现怎么样？
各位这个听众很多知道 ESG 就是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组合。之所以要开展 ESG 这个事儿，就是当初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他看到要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企业的行动，离不开金融的这个支持，所以他就提出全球尤其企业界要搞 ESG。 那么 ESG 从过去时间20年来呢，越来越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的重视，因为 ESG 跟金融领域直接相关，也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个方向，投资的方向。中国呢应该说起步相对比较晚，也就是近几年吧，这 ESG 呢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看的比较有名的评级啊，就 ESG 评级有很多种，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评级叫摩根士丹利这个评级，也叫我们简称名胜的评级。名胜评级是这样，它要能获得它这个 3A 那是最高级的，全球只有 5% 的企业能获得 3A 评级，而中国呢只有 0.3%， 目前只有2家企业获得了 3A 评级，我们还有一定差距。从这几年看呢，中国 ESG 评级的整体分数在往上提高的，但是呢到2022年我们还有 51% 的企业落后于就是整体平均行业的水平，也就是他说的 B 级和 CC 级，所以中国企业在 ESG 方面呢还是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
嗯，
名胜啊或者国外的这个 ESG 评级呢有它一定的这个对中国企业评级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所以有些人说呢，哎呀，这个名胜啊，国外的 ESG 评级呢不适合中国，对中国企业评的不好呢，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这个方面有偏见。我觉得 ESG 评级啊，既然是一种国际评级，我觉得我们要这个更好的了解国际评级，因为中国企业还要走向世界呀，是不？你自己立一套 ESG 标准来评中国，最后你拿到国际要跟国际做生意，那你这套标准不受国际的认可。按这套做，那是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走向做国际的贸易是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看看中国企业做的有哪些差异，我们不断改进，真正按照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推动企业经营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
对，从它实际做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可能还距离我们的这个预期目标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从这几年披露 ESG 的企业数量来看的话，会发现它的这个数量上还是有一些上升的。这一块在可持续投资方面，其实国内资本市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想跟您探讨一下。在我国宣布这个双碳目标之后，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碳风险溢价好像有一些增加了，也就是说碳排放强度较高的这个企业往往具有还比较高的一个预期的收益。我不知道您对这一块有没有关注，怎么看这个碳风险溢价这方面是不是也是企业在环保积极性方面不太高的一个原因？
所谓叫碳风险溢价什么意思呢？本来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那些就是化石能源企业呀，或者碳排放比较高的企业，它的这个企业投资收益应该低才对。但是呢，一些学者发现，就是现在很多这种碳风险比较高的企业，它的投资收益回报率还比较高。
对，
这个学术界有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收益高呢？因为它的风险大。现在因为就是化石能源企业呀，或者依靠跟化石相关排放量比较高的企业，它当然知道政策对它影响未来比较大。我现在要投资它，那得收益高，明知它过去未来不行，我要必须现在收益高才行。这是一个目前的解释，但是要辩证的看。第一呢，这只是短期现象，长期看碳风险溢价不会长期存在。我给你举另一个数据，就是 ESG， 就是大家投资到，你现在说我投资到这个碳排放比较高的企业有高的回报，全球的市场投资 ESG 投资市场的证明，投资 ESG 的所投资的 ESG 企业在全球欧美亚洲其他国家平均看下来都跑赢了投资于这些化石能源的企业。这几个数量表明大家已经越来越看到投资要支持节能降碳，在绿色环保方面做得好的企业，它的投资效益会更大。所以就目前我觉得碳风险溢价这件事儿呢，不是一个长期的，而且呢，这只是一个学者观察到的局部现象。刚才我说的 ESG 投资，那不已经证明这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大范围研究，所以这个事儿要干长期看，不能短期看。
好，其实要解决这个气候危机，解决减缓我们目前的这个气候恶化的速度，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需要政府间合作，需要企业来发力，同时也需要个人行动，这三方不断努力形成合力的一个结果。但是呢，相比前两者，好像个人层面的行动似乎更难。那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说，我可以出门带环保袋，把这个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或者28度左右，少吃甚至不吃肉，这种个体的行为对于改变整个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只是杯水车薪，所以个人往往很难有这种持续性的一个动力。有的人干脆就觉得，气候变化既然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那我干脆就躺平吧，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
您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另一个维度了，就是应对气候变化是不就是靠企业，个人要不要做，而且要还要靠全民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它的碳排放不仅仅来自于生产端，也就企业这块，我们个人在生活中也会排放很多二氧化碳，我们的消费，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会伴随着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对于个人方面的减碳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个人方面的减碳还仅仅处于我们个人意愿呼吁形式的，
对，
这种减碳是不可持续的。暴雨来了，高温来了，大家看到气候变化确实很重要，我必须得要参与，要不然我自己的生活都受影响。首先呢，大家有这个意识，要公众认识到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我前两天刚刚参加了一个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会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会上专家们就在讲，消费端的碳排放会占到碳排放的50%左右。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我就想问您说，那在个人的行为中，哪一种行为它的这个碳排放量最大？您正好解答了我的这个疑问。
这个个人减碳，刚才我讲，它涉及到衣食住行，而在住的领域，大家知道我们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100多亿吨，而建筑的碳排放大概占51亿吨。所以大家知道，你这个最后生产出的产品是都会被用到我们人的消费了。所以我们现在建筑领域的住的排放，所以刚才你提室内的温度，这个空调温度的设定啊，这方面都非常重要。另外要通过一些各项制度来激励大家，约束大家节能降碳。很多地方就搞碳普惠，也就是说你搞绿色出行，你搞那个线上会议，你那个这个平时这个节能降碳，不使用纸质材料，穿衣服什么的，他都会给你进行激励，叫碳普惠的激励，然后给你做碳积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未来每个人都要有碳账户。也就是说你每个人能排放多少碳你是心里有数的，那么你每天超过这个碳排放你就要格外的付费，少于这个碳排放，你这碳排放还可以拿出去交易，卖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很多银行现在也给大家建立个人碳账户，所以未来这种节能降碳不仅仅在生产端，在消费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通过教育让大家认识，我们要通过政策激励大家节能降碳，我们还要通过制度和法律让大家能够切实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危机。
好，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还想具体的再跟您讨论一下。一个是呢，您在提出说个人行为中碳排放量最大的一个行为就是在消费端的一个行为，我不知道这个消费端的行为该具体怎么理解，就是我们的日常消费行为吗？那如果是说要遏制或者是控制个人的这个碳排放量，那是不是意味着就要鼓励大家尽量的减少消费呢？
就从人均碳排放的角度来讲，全球的人均碳排放是4吨，有人最近算中国人均碳排放是9.2吨，全球排第4。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我们已经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了。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必须减少人均碳排放了。在自然面前，我们不能毫无节制的消费。另外我们也不要看那么悲观，哎呀，我们未来节能降碳是不是要过苦行僧的生活，生活品质非常降低，我们都回到我们原始社会，那时候碳排放最低。不是，你比如有人说，那是不是我们就不喝奶不吃肉了呢？那有的现在它有低碳的那种肉你也可以用，但是它的排碳量却很少。所以就是说现代生活有现代的方式，它会支撑你现代的生活，支撑你现代高品质高质量的生活，反倒不排放那么多碳。
对对，而且在关于消费这件事情上，其实最近我也看到过一个调查，就是说今年人们的这个消费行为中哈，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人们是花在这个体验型消费或者是兴趣消费上，也就是说会看到大家对于消费的认知也在随着我们的这个观念的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变。以前我们可能认为消费那你就是买买买啊，吃穿用度啊，这些东西叫消费。那现在呢，比如说你报一个班去学习一下，这个消费也是消费。那这种的话可能对环境相对来说就会更友好，对气候的破坏性也不是那么的大。
你提的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消费观念消费模式的变化。现在中国已经是马上接人均12000多美元，所以我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升级，消费观念要转变。这种消费不仅仅体现到刚才说的买买买，而是未来我们在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消费。这种消费对促进个人成长，促进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对人的体验，对人的精神的满足会更加重要。
好，在鼓励个人的这个减碳的行为过程中，您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叫碳账户。我们能看到就是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金融机构推出一些行为也好或者是产品也好，来鼓励就是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尝试。那毕竟呢，可能我国的才是刚刚的一个起步的一个阶段，那目前国际上有没有在碳账户方面就是已经做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全球在激励个人节能降碳方面都在探索，反倒是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还有些很突出和亮点。你比如我举两个例子，我们很多听众都用过支付宝这个蚂蚁森林，大家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这种节能降碳的东西可以转化成这个绿色能量，然后去植树。这个案例获得过联合国环境署的地球卫士奖。你比如中国的这个 网商银行，因为大家有移动支付啊，他又会对小微企业的行为做绿色评价，也可以做给你的行为做绿色行为做贷款做支持，这方面工作在消费端中国的巨大的应用这种场景和多种形式的，由于移动支付这种科技金融支持，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创新，能够给全球在个人消费端减碳方面，也可以给全球提供很多这种经验和这个借鉴。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哈，借着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为我们阐释了这个气候变化它产生的这个根本的原因，还有它目前的这个紧迫性，而且聊到了这个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转变，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一些产业或者是就业方面的一个机会，那也聊了政府、企业还有个人方面能够采取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期的节目呢，让大家对这个气候问题呀、还有和气候相关的一些产业问题啊、经济发展的问题能有更深刻的一些认识。那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多多转发给更多的朋友收听，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发表自己的这个评论和留言，也多多给我们提建议。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王老师。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再见。
好，也谢谢我们的听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这里还要提示一下《资本论》的各位听友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扩散给更多朋友收听，也欢迎在节目 show notes 中加入《资本论》听友群，我们的节目活动会第一时间在群中发布，也欢迎下载中信书院 APP 收看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内容。